师母，各位弟兄姐妹，线上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嗯，快要过年了嘛，那大家现在应该都还蛮忙碌的，除了工作上面的事情，然后家里面的事情，然后小孩要学期末，各种各样的假期的安排，应该就是大家都蛮忙碌的。那过年的时候呢，大家都会面临到就是需要大扫除的状况。不知道大家开始大扫除了吗？
没有，
他
说老人家不要扫。
淑雅姐说，据说老人家不要扫，所以那也可以找外面的人来扫了。我们往年都是自己扫，就是我从来就是没有请过外面的人，但是今年你觉得体力好像有一点。我已经中年了，就是找了那个一起介绍的，然后跟他预约，就发现啊年前全部都满了，就是没办法，年前还是要靠自己，然后年后再看看。对，然后我们在过年的期间，就是新年新气象嘛，大家都会想要让家里面焕然一新，然后整个生活状况焕然一新。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让自己的状态，自己的生命的状态，还有我这个人焕然一新呢？去年在那个跨年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起写那个时空胶囊，那不知道大家对于新年的期许是什么。那我觉得最近在跨年的过程当中，深深体会到，就是一直接二连三的有无花果树不发旺，牛圈羊圈里没有牛没有羊。我们在跨年前，就是圣诞节，拖着非常疲惫的身体，好不容易忙完了，然后牧师又去上海回来，他就重感冒，然后严重到他大概到最近才比较好一点。而且是真的很严重到他没有办法正常的像平常一样的那样的体力可以生活，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很虚弱很虚弱。然后跨年夜的时候，约瑟陪我去遛狗，然后我们在看着两只狗打招呼的时候， Coco 就被咬了，然后我们就跨年夜的晚上就送狗狗去急救，然后那一天半夜我就觉得胃很不舒服，然后就在床上呕吐出来，然后用手接着捧着，然后去马桶又吐又泻，然后就这样吐泻了好几个小时，然后接下来就是一连串肠胃都没有好，到现在才好一点点。总之就是在要面临大家都很开心的欢庆跨年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我们家的厕所永远都是被占满，因为约瑟也拉肚子，他先传给我的，然后就在很多的不顺利跟每24小时都要看着狗狗让他不要咬自己伤口的状况里面，这个年就这样过了。可是真的里面就是不断不断的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平安跟他的同在，然后虽然因为生病然后都不能教课，然后收入又减少很多，但是还是可以很多很多的感受到神的平安就在这里，神的同在就在这里，然后还因为生病所以有更多时间可以带祷，然后就在又吐又泻当中看到了好多弟兄姐妹住院的消息，或者是病况有所变化的消息，或是要开刀的消息。真的一月初就有好几位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从年轻的到年长的都有，然后所以就开始拼命的为他们祷告，然后在祷告当中又经历到了神丰富的启示跟美好的这个灵的感动，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代祷并不是站在那里为他们祷告，而是要与他们一同背负现在的状态，然后成为那个祭司，然后站在破口上来为有需要的人祷告。那所以就是神的工作透过我们肉体的衰微成就了我们灵里面可以更多安静的时刻。好，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关于 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都 应当要操练我们的心思的秘诀的这段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打开来一起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嗯，好，那就先到这边就好。那在各样的事上都要喜乐，其实说难也没有那么难，就是真的很痛苦的时候，我就想说，好，没关系，这个又吐又泻。如果等一下可以停就很棒了。然后后来过了几个小时之后，真的没有再呕吐了，然后我就觉得很棒，很开心，就觉得就是有舒缓的感觉，就很开心。所以在很不舒服当中，我们就体会那个像云霄飞车一样疯狂感觉，但是在可以休息一下的时候，我们就体会上帝现在让我们可以趋缓的感觉。所以就在这当中，我们就可以不住的向神祷告，并且为凡事谢恩。那我也会想说，为什么狗狗会在跨年夜被咬？为什么它？因为它其实每一次狗狗受伤，我们都很麻烦，并不是它伤口在那边，我们就去看一次医生就好，不是，是要24小时避免它去咬那个伤口，去抓那个伤口。因为猫狗它不是小孩子，它不会听你的话，不去抓痒的。对，所以其实等于就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好做自己的事情，简单说就是这样。然后我也会想说，哎呀，怎么那么随，那时候已经要回家了，然后狗狗跟约瑟玩得很愉快，因为他们在草原上跑来跑去，已经要回家了，然后就碰到那只咬他的狗，然后就觉得会有一点觉得，如果我早5分钟回家就没事，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就会觉得，好，上帝一定有功课要我们学，那是什么？然后就开始想各种各样上帝要我们学的功课。那当然有想到啊，然后就是我们家狗太白目啦，他就近距离去闻人家的时候还要对人家呲牙，然后他就被咬了。就是要训练他。然后牧师听来龙去脉之后，他就说，哦，原来他这么白目，那他被咬几次就会好了。那我也觉得牧师信心很大，因为牧师的意思就是说他宁可承担就是后续这些麻烦，而且伤口不是只去看一次就好。而且那天我们在那个医院看的时候，我们大概把他压制在那个台子手术台上大概10几次他就下来，我们在那里耗了大概2个小时，然后医生人超好的，都笑呵呵，都没有生气，因为狗狗一直跳下去，一直要逃走。然后，而且这样的程序，我们今天还要再去一次，他要拆线，然后之后还要再去一次，要看伤口，然后中间要吃很久消炎药，然后我们的钱包就一直漏菜。总之，上帝也让我们学习到，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我这边要稍微带一下，就是心理学家呢，在认知心理学上有个重要的概念，人不是被事件困住，而是被对事件的看法困住。当然今天这件事情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我就拿我最近发生的事情来讲，就是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碰到真的很大的事情。例如说我碰到我妈妈失智的时候，当我第一次他失智严重到认不得我的时候，他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我那时候所受的打击，还有当我第一次帮我妈妈亲手穿上尿布的时候，我根本看不清楚，因为我整个热泪整个就这样掉下来，整个流下来，我根本也视力是模糊的。因为我妈妈很年轻她就失智了，她62岁，她是高知识分子，然后她拥有非常好的职业，她是牙医，他非常努力的一直在帮我爸还我爸所欠的各种 上千万的债务，然后他过得非常吃苦的生活。他小时候是渔村长大的，他爸妈都不识字，他靠自己的力量走到老，但是他却失智了，所以其实我非常痛苦。好，但是在照顾他过程当中，我们尽心竭力的跟他一起住四年半，这当中却是他失智的早期，所以是他状况最不稳定的时候，也是我们对于失智的认识是最少的时候，那也是他跟我们产生最大冲突跟摩擦的时候。他会对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敌意有妄想，但是又非常依附于我们，然后他会在一分钟里面问六次一样的问题，然后他会在我上班时间每天每天跟我们到就是现在我们住的地方，就是以前的基金会富堂，每天都要跟我们上班。如果留他一个人在家里，他就会跟他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弃养他，就是这样的状况。对，那在那样的很辛苦的过程当中，我当然也会跟神说，上帝怎么办？就是这些事情我要怎么独立来担当？因为我弟弟，就是在那时候他还是没办法做什么的，甚至他也会给我们很大的心理压力跟经济上的压力。对，那但是在这些过程里面，我真的是必须要学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而不是我被他困住。当然我也会觉得牧师很可怜，他身为女婿他也被这件事情困住，好像他是儿子一样，但是上帝却透过这一个陪伴妈妈照顾妈妈的过程，让我们的生命学会了不得不更多的连续，不得不更多的感谢神，不得不在患难当中来看神的恩典，来依靠神。在经济跟时间跟体力都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依靠神的恩典，那就过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就过了。现在我妈妈已经就是很稳定，因为其实失智的后期是相对好照顾的，她现在很稳定，而且她在一个疗养院里面，她被非常好的安置跟照顾。我们会去突击检查，每次突击检查结果都很满意。对，那这当中就是并不是说因为现在的状况很好所以我们才得胜，而是在最不好的状况里面，我们就要学习操练有得胜的能力。所以就是我们不要被任何的事件困住。彩虹爱家有之前有给我们一个很可爱的提醒，就是一个教导小朋友怎么面对负面事情的原则，叫做正向一二三。好，正向一二三里面讲到说呢，这只是一件事。好，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当然不是只是一件事，这件事很严重，这件事情非常的震撼了我整个人，它已经改变了我的人生，这件事情的影响力不是只是一件事。但是在上帝里面，任何事情任何状况都可能是他改变我们生命的起点跟契机。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想到正向一二三里面教我们一，这只是一件事，不是说这件事不重要，而是它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好，第二个，找第二个想法。当我们愿意找出从神来的想法，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第二个想法。找出第二个想法。好，第三个，它是谐音梗，删除负面的想法。删除负面的想法。好，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我们的圣经里面来。好，希望刚刚的那个非常生活化的这种小分享可以让大家等一下听不要睡着，谢谢。删除负面的想法。一，这是单一的事件。好，二，找出第二个想法。好，那我们这个我们是基督徒，找第二个想法就要找出上帝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不是我怎么看这件事，是上帝怎么看这件事情。 第三个，删除负面的想法。好，那这个心灵的大扫除，又是我们新年，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就是很努力在做的，因为每天我们都会有各样的新的面临不同的事情跟自己的状况嘛。那我们的肉体心肠一定是天天渐渐的衰退，但是我们里面的神是我们的力量，他会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返老还童。好，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整理自己的心，整理自己里头的状态，留下好的，然后去除不好的，来迎接我们的新年。好，那我们来看刚才那段经文里面讲到，我们就是要常常的喜乐。那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们都要祷告。我们不要不求，但是也不要妄求。我们要常常的跟神交通，但是要在信心里面来交通，然后要凡事谢恩，这是上帝给我们定的旨意。好，另外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好，我们第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这个应当一无挂虑，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我还可以就是常常祷告祈求跟感谢，然后告诉神我要什么，这是不是比较简单？但是一无挂虑真的很不容易。那这个挂虑呢，我们是从虑开始的，因为面对生活的情况还有对未来的准备，我们是需要去思想，是需要去虑，但是虑来虑去，有时候虑不出结果来，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选择才是对的，才是有智慧的。然后呢，甚至就是有了结果还继续把虑挂着，所以虑就变成挂虑了。那忧虑呢，就是说我们的虑再加上忧愁，就变成忧虑。那这个忧虑就成为我们生命里面一种毒素，一种会吞噬我们内耗的一种很不好的一种力量。那这个忧虑呢，就不能让我们看见神所给的美好。那这个忧虑就会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神已经给的应许，它可能产生的未来。我们所看见的就是没有盼望的。好，那而且呢，这个挂虑呢，就很像是我们把忧虑当做一个时尚配件挂在身上。现在年轻人很流行在身上，就是包包上面挂很多东西，因为很好取用，那就是比较有功能性，所以就会有这样的挂件。但是我们挂的东西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功能吗？会方便你进行你人生的下一步吗？有时候是反效果，对不对？但是我们为什么还会选择把它挂在那里？因为我们不相信神的掌权，因为我们不相信他可以为我们应许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因为我们不相信他可以带领我们度过现在的难关，并且使我们跟他的关系更好。我们不相信他会使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关系会更好，我们只相信自己的忧虑，所以我们选择把忧虑挂着。好，那这就是上帝提醒我们，我们应当不要再把这些没有功能的配件挂在我们身上，不要再把这些不应当的跟神的命令是相违和的东西放在自己的身上，并且坚持要保留它。好，这个对于我们能不能活在喜乐平安的状态下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对，我今天用的这个讲章是宗立牧师在台北跟上海都讲过的心思蒙保守的秘诀。好，那我们要想一下平常自己在感受什么。 要认识自己的核心信念。我们的世界里面是常常感受到不满、焦虑、恐惧、担心，看什么都觉得很无趣、很疲乏，还是我们能够常常感受到爱、喜乐、平安、满足呢？看什么都充满乐趣呢？你一直感受到什么，这就成为你人生的实际，也反映出你内在生命的现况。我们是带着自己的生命滤镜在看这个世界，我们要学习去认识，哎，我这个滤镜到底是滤出了什么结果，它到底是什么成分组成的。我们想一下，我们事情忙的时候，我们是感恩还是抱怨？忙的时候可能会抱怨太忙了，可是空下来的时候可能也可以抱怨太无聊了，或是都没有工作。好，顺利的时候是感恩还是抱怨？顺利的时候可能还在对一些事不满，对不对？不顺利的时候，有挑战的时候，是感恩还是抱怨？好，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自我省察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有的人是很阳光正向，有的人比较阴郁负向。我们会发现同一件事情对于不同的人来说都有不同的感受跟理解，而且会有不同的回应。好，不同的回应呢，就产生不同的结果。那一个人把自己过成什么样子，关键不是外在环境的区别，而是人面对这个世界的角度的区别。那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呢？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诠释方法跟产生的感觉，都是源自我们的核心信念。那核心信念呢，其实是我们每一次的选择所累积成的。因为我们每次相信什么，我们就会选择什么嘛。就好像两样东西放在你面前，要你选一个，你一定是选择你觉得好的那个，你才会拿它嘛。不好的，你绝对不会去拿它，对不对？所以你的选择就代表你的相信。好，所以你的心思会带出你的行动，然后你的行动呢，这个选择又会再次成为你的核心信念，因为你行动出来了，就加强了你所信的。那这些呢，核心信念呢，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就是圣经上叫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我们如果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话，我们就没有路可以走，也活不下去。我们唯有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改变我们的核心信念，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诠释方法跟产生的感觉都会随之而改变，才能够关关难过关关过，才会有路可走，才会活得下去，才会有今生跟永恒的祝福。核心信念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核心信念能够有一个从神来的介入的话，那我必须在我们每次的选择的时候，我们愿意选择那个不是我自己看来好的，而是上帝看来好的。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不再是我的判断，而是神的判断。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体会过这当中的不同？就是我心里面会有两个声音，一个是许令田觉得好的，一个是神觉得好的。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操练上面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今天如果做了这个小小的选择是神觉得好的，那之后他就可以带领我渐渐的走向神要我去的地方，虽然导航修正可能要很多次，但是终究我可以到上帝要应许我的美好的未来，像神一样的，像基督一样的，有美好性情塑造在我的核心信念里面的未来。但是如果我今天的选择是许令田觉得好的，我的肉体觉得好的，我的肉体觉得安舒的，那我就引导到这些小小的选择累积起来，如果我都是这样选择的话，我就会偏左，我就会一直走到非常危险的未来，我就会走到一个 没有 永恒的盼望的未来，一个没有神所保守的未来，因为我没有按着神的律而活，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好，虽然环境困难，虽然可能明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环境又改变了，是 不一定变好，可能变差啊，我们不知道 这世界会怎么样，按着启示录的教训一定不会越来越好，但是我们里面有没有生命平安，这是至关重要的。他在乎我们里头有没有跟随圣灵，有没有愿意在每次的选择上面按着神的律去选择。好，因为时间要到了，所以我们大概今天就讲到这边，然后就祝福大家在这个假期，就是快要过年的还有这次的年假当中，可以心灵有一个美好的更新跟美好的扫除，留下真正属神的。好，谢谢。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师母，我们先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师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早安，这是我们2025第一次的橄榄树的聚会哈。那么我们今天聚完会，下个礼拜五再聚一次会的话，我们就要开始放寒假喽。好，寒假也没有多久了，放年假。所以我们谢谢舒雅以及令田的带我们敬拜以及分享。那么我们还是来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你有讲义的话请你翻到第85页。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还有讲义的第85页。那么圣经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从这个第16节一起来读到第21节。16节我们一起来读到第21节，在新约圣经348页，16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在这个第二段，其实是从第16节到第21节，就是说要用爱来什么正爱。我们知道神的爱，那但是我们里头也必须长出属神的爱。那属神的爱就是我们能够爱神也能够爱人，这个叫做以爱来怎么样正爱。特别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怎么样也如何，就是主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怎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要怎样。所以这句话，这个经文其实它是一条实践的路。那么这是一条做成我们生命的步骤，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实践，那我们永远在那里等着主给我们的话，或者等着别人给我们的话，那这样子会有什么结果呢？可能我们的时间就会浪费掉了，那么人生在世上的年日就一天一天的过去。 我们就没有机会做成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怎么样也如何，这样的生命在我们里头。那可能我们过完一生就会像哥林多后书那里所说的，好像火中抽出来的什么一根柴，就是仅仅是得救而已，可是却是没有神丰富的生命，没有荣耀，那个时候可能就会后悔，会来不及。也是圣经里头常常用那个来形容，就是哀哭什么切齿。所以这几节的经文给我们相当清晰而且明确的启示跟指标，就是如何去证明我们里边有爱呢？那么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检验的标准叫做怕，就是我们有多少的惧怕，就说明我们在爱上面有多少的什么短缺。那当然这个惧怕，我们常说我们信，因信称义，然后我们本于信，然后怎么样以至于信。所以也许我们一开始就发现，哎，我祷告耶稣他就帮助我，或者说我需要安慰的时候祷告耶稣他就安慰我，然后等你慢慢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哎，神原来是会管教我们的。那管教的爱也是我们需要去认识，这是哪有父母爱儿女的父母不去管教他的什么儿女。所以我们的父神如果爱我们，神所爱的他一定会什么管教我们，慢慢就认识他其实也是一位管教的爱，管这样的一位管教的父。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一点一点的去认识，去证明，然后我们可以感觉得到，而且我们渐渐可以把它用出来，就是知道怎么去实践。也是刚刚令田师母所说的，那你有没有用神的想法来改变我们自己的想法吗？这就是应用。所以神的生命在我里边已经满足的时候，我就可以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去完全或是做成，使我成为有一个丰富的生命。那么我们在爱上面未得完全，其实那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没有谁可以说他已经是完全的。如果完全了，我想我们也不需要继续留在这个世上。那如果说我们感觉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完全的，那你不需要有任何压力，因为你知道自己不完全，你才会改变嘛。那这是主给我们一种，就是让我知道说我们是缺乏的，是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的。那让我们知道要什么，好，我们要的就是从神来的一种生命，一种荣耀。那么当我们要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边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走在一条对的路上。所以十六节到十八节八十三页那里讲到神爱的确据或是确证，怎么样你可以证明神对你的爱是确切的呢？就是无惧。那你知道这句话爱里没有惧怕，这个意思它是一个动词的形容词，意思就是说我正在被充满，正在被神的爱充满，这个叫什么完全。好，完全它是一个正在进行式。所以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在八十五页这里讲义的标题就是告诉我们说爱神的什么确据，就是你如何去证明你爱神呢？他说也爱什么弟兄。所以爱不爱其实不用跟别人来证明，就是自己要认识，要让自己确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到底爱的是神吗？其实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说爱他的就会遵守他的什么命令。好，这是给我们一个相当确定。那当然神的命令在我们里头，那个叫做命令加上什么命令，律例加上什么律例，就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然后我们渐渐的就神的话就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然后我们就去实践，就去活啊。所以我们爱不爱神其实不需要向别人来什么证明，而是我到底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怎么样去实践主的道呢？那这个是自己要去爱，自己要去认识的。所以我们对神的爱有感觉吗？那么我们服侍是真的觉得神很好，所以我们去服侍他呢？还是出于恐惧或是压力，或是出于利益的吸引？所以如果我们想到神，我们就觉得很感恩，很快乐，有神同在你就很享受。那这个是跟你想到神你就觉得恐惧压力，这是差别什么很大的。所以我们必须诚实的去，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什么心，好，面对自己的心。所以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仙什么爱我们。所以这句话就给我们一个界定，就是说你不要还没有感觉到神爱你，你就抢着要去什么爱神。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感觉到神爱你，你就别爱他，你就别爱他。你没有感觉到神爱你，但是你说你爱他，那我想那肯定是假的。所以宁愿我们诚实的什么恨。所以上个礼拜结束的时候，我们读了路加福音那段经文，那段经文圣经的翻译是说有极多的人跟耶稣同行，那耶稣转过身来就问他，就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什么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什么门徒。那小字在圣经里头，小字他说爱是做什么恨嘛，原文是恨。所以这个圣经它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说，你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主的什么门徒。就是恨你身边许许多的事情啊，就是恨这些与我有关系的人，还有呢恨自己的什么生命。那它背后真正的意思其实就是恨神嘛，就是你为什么给我那样的环境，给我那样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跟自己的什么性命嘛？那你怎么给我这样的父母呢？你怎么给我这样的配偶呢？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环境呢？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儿女呢？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人格呢？这样的性情，这样的恩赐。所以主耶稣简单的说，就是说主耶稣说，你如果不恨神，就不能做主的什么门徒。那很多人就觉得说，那这样翻译还是不要这样子翻译吧。好，所以就把翻译成为爱我胜过爱。可是他原文不是嘛，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不满意，那正不正常？很正常嘛，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满意的话，我觉得你根本不会改变，你也不会去求改进。原因是人的心是非常的什么复杂的，那么对很多的事情你不满足不满意这个是正常的。这个代表我们对于我们的人生，对于我们的生命，你是有期待的嘛？因为你有期待，然后你才会什么不满意嘛。你一方面觉得说眼前这个环境不是我喜欢的，但是另外一面你又信神。就是刚令田师母说，那你如果不更新，那你会怎么没有路可以走嘛？所以你如果不信神，老实说你也没有路可以走，是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有一句话告诉大家，就是你要信神。原因是因为你要相信上帝他是要祝福我们的，所以这也是耶利米书说，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什么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什么意念。所以所有的真理都在摆的什么两面，比如我们说神的公义，但是神的什么慈爱，神是公义的，但是他也是什么慈爱的，神是公平的，但是他的公平是在很多的立基点上，比如说他的公平是建立在一个人出生他到底是什么状况那样的一个公平性上。那你如果去看表面的现象的话，其实会觉得神是什么不公平的。所以 最近的世界我想是够乱的了，因为你们有看到那个加州洛杉矶的大火吗？你看上万栋的房子都烧毁，所以那里都是房子都是上亿的，都可能都两亿好几亿。所以有一个住户就说，我昨天才在我的泳池里边游泳，然后今天就都化为灰烬了。所以他们被烧掉的是上万栋的房子，上万栋的房子。所以然后我们看韩国的动荡，这个很多的乱局。所以这个世界其实是我们如果没有日光之上，我们如果没有永生，我觉得看这个世界其实是很让我们是蛮难过的。所以我们说它是慈爱的，它也是什么公义的。那么所有的真理都在摆的两面，所以我们常说为什么说异端，异端就是他只抓住那一面，好，他只抓住这个一各执一端，那个叫异端，好，那个就是他抓住一端，所以那个叫做异端。
我在专心听。好，
有问题就问哈。所以比如说我们说神拣选我们，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自由意志？对，所以很多这种就是很多的辩论嘛，所以所有的真理其实它都不是单面的，那么它是很多面加在一起才能够产生一种平衡，然后产生一个平衡。那你知道人的心是很复杂的吗？那你能不能说我想要爱神？可以呀。那你会不会有不爱神的时候？也可以嘛。但是现在的麻烦是你不爱神你就活不下去。所以保罗说什么，若有人不爱主，这人什么可咒可诅。他不是说神很小气说你不爱我我就咒诅你，那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如果不爱神，你的生命就落在咒诅底下，是这个意思。因为基本上上帝造我们这个人，你没有爱你是活不下去的。那老师说谁最可爱？神最可爱嘛。你如果认识他的话是比蜜还怎么样甘甜，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那样的一种为罪人死那样的爱，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什么显明了嘛。所以你有的时候你也会不爱神，但是可以，但是你不爱神你活不下去，问题在这里。那如果说你找来找去找到世界上没有人可爱了，但是上帝又好远，对不对？然后你就想说那世界上旁边没有一个人是可爱的，那上帝又很远，那我就跟他说我爱他爱神，那上帝也不会从天上伸出一手说你说谎，对不对？所以那我们就跟神说我爱你嘛，对不对？我爱你。然后在敬拜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容易感觉到被圣灵感动，然后那个时候确实是什么很爱，然后敬拜完了看到丈夫不满你的意啊，看到儿女不满你的意，然后你就恨又出来了。所以其实人的心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起起伏伏的跌宕里边，就在这样的状况里头让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越来越丰富，对神的认识会越来越丰富，然后你后来就会越来越被神的爱来感动。那你得到神的爱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爱神，这样理解吗？好，所以如果我们对神的爱不够多的时候，最好是怎么样？最好的是我们诚实的去面对自己。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情愿跟这个明白人吵架，也不要跟糊涂人什么说话。你跟糊涂人说话你刚刚说了半天没有一个所以然嘛，你跟明白人吵架还可以吵出一个什么这个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们宁愿跟上帝吵架，如果你相信神是爱你的，因为你跟上帝吵架是很安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其实我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其实我得到这句话应该是在我不到四十岁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是 太困难了，太困难了，所以我就去跟上帝理论。那理论之后呢，他告诉我，他叫我去看以撒书第一章，第一章十八节，第一章第十八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翻到了吗？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所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那个时候啊，神就让我去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这个这边的话。所以耶和华说怎么样，你们来，我们彼此什么辩论。你知道这个辩论就是你跟他理论嘛，你可以跟他讨论。所以 可不可以跟神讨论，可不可以跟他吵架？可以，可以跟他理论辩论。下面说，你们的罪虽像什么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十九节说，你们若甘心什么听从，其实听从就是你留心听，然后你顺从，必吃地上的什么美物。你知道这个美物其实就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益处就是良善，也就是只有一位是什么良善的。圣经一直用这句话，这个良善美物。二十节说，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什么吞灭毁灭。其实这个刀剑呢，当然你可以去看字面的意义，其实它更深刻的意思就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像两刃的什么利剑嘛，像两刃利剑。所以神的道是这个可以救我们，但是我们如果不听呢，神的道可能也会把我们吞灭。然后下面又说，这是耶和华什么亲口说的。所以一定要去跟神理论。也许你讨论，你当时或者说可能在一两年内你也不见得能够懂，但是你如果不断的去理论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一天是会懂的。我觉得最不好的就是马马虎虎，然后也不去真的想弄清楚。所以我们跟神辩论，你要诚实啊，你要诚实。然后你诚实，你还要加上什么谦卑。然后至少我们要承认说，我所知的有限，就是我相信神一定有答案，只是我现在还不明白，还不能领受，还不能什么领会。所以透过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诚实的去质疑，让我们对我们的生命状态能够更清楚，然后对于神的恩典能够更清楚。所以我在跟他争吵的同时，我是愿意受教的，我是愿意爱他，愿意信他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人生的不完全，我们不满意，那我们相信上帝比我们公义，对不对？所以我最近常提醒我自己，因为我只要打开新闻我就一直叹气。那我常常就想说，那我比神有义吗？当然不是嘛，因为神是什么公义的。只是很多事情是我所不能够什么明白的嘛，很多事情不能明白。那么上帝是比我们公义，然后他比我们有智慧，我们到他面前诚实的对他提出疑问，诚实的在他面前跟他检讨。然后呢，你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就是你还不怎么理解的时候，你要宣告我信吗？你要宣告说我是信的。然后你跟上帝祷告，你失望难过，最后你要一个智慧，就是你难过归难过，你要说什么？我信，要说我信。那这样子的话你才活得下去嘛，才活得下去。那你面对上帝，把事情摊在他面前去质疑他嘛。所以那天师母刚讨论的说， 应当一无挂虑。你怎么能一无挂虑？你必须把所有的事情摊在他面前呢，一样一样的去处理，一样一样的去告诉他，你才有办法一无什么挂虑。这些东西你不能包裹式的，你知道什么叫包裹式的吗？就是里面一团一包，然后就往神面前一丢。不是说神不愿意，是因为那个对你自己没有好处，因为你自己那一包也不打开来看看，也不整理一下，也不清点看看，那你怎么会知道呢？就是你要把它打开来，一样一样的去交付嘛，一样一样的去处理，那你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清楚的人嘛。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其实最好的就是你把很多事情就摊开来，然后去问他，然后你承认他是爱我的，然后宣告我是信他的。再说一次，承认他是什么？宣告我是什么？信他的。这样的话，你在神面前的质疑就是什么？安全的。所以不要明明肚子里边一肚子火，然后对上帝不谅解到极点，然后拼命跟人家说我是爱神的。那说久了，老实说我们自己会骗自己啊，就以为说真的是那样，那反正上帝很好骗啊，我嘴巴讲讲爱他，看他能不能对我好一点。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诗篇五十一篇，这个大卫最出名的悔罪诗嘛，对不对？诗篇五十一篇，在第六节那里说，上帝喜爱的是我们内里什么诚实。我们必须，其实诚实，我觉得你慢慢的会成为习惯，否则你知道，人心比万物都什么诡诈。所以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悔罪诗第六节那里说，神喜爱的是我们内里什么诚实。其实你只有内里诚实，就是你里边才能够跟他有真实的关系，有真实的关系。所以第十九节，19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什么也如何。就是你如何去形成一个能够爱神的人，因为能够爱神就是让自己里边有神的同在，充满了生命，充满了永恒，充满了幸福感。那么让自己活在一个满足而且幸福的什么光景里边。所以十六节说，我们爱因为神仙什么爱我们。所以我们刚才说，你不要爱上帝比上帝爱你爱得更快，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让他先爱我，而不是让我什么先爱他。你如果没有感受到神对你的爱，然后你只说你爱神，老实说你会假，你会假。所以你怎么做，你要常常跟他说，主啊，我要认识你对我的爱，要认识你对我的爱。所以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的原文不是说神先爱我们，他的原文是说他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怎样，他先爱我们。其实你可以在你的圣经旁边写，神旁边写个他，这有什么不同呢？他先爱我们，他先爱我们跟神先爱我们，他有一个感觉上的差别嘛。就是有一首歌，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会唱，我的他穿着一件黄颜色的衬衫。我唱歌你就知道我们几岁，我们的什么年代。我们那个时候很喜欢那首歌啊，就是我的他穿着一件黄颜色的什么衬衫。所以那是谁结婚啊，钟正结婚的时候，上面不是那个时候在制作公司做事，他有个歌手就在台上唱这首歌，我就有啊，我就 很高兴，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年代的什么歌，对。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的他嘛，我的他穿着一件什么黄颜色的什么衬衫，那现在的问题是你的他到底是谁？
他是上帝，是谁？
那你可以说他是那是我的他，这样理解吗？好，我的他。所以你的他是谁？你自己知道。你跟他的关系如何？你自己知道。你跟他有多远？你自己知道。你跟他有多近？自己知道。所以我们的神他不是说高高在上，很对啊，他很伟大很崇高，但是他不是一位遥远的神，他叫做以马内利，叫以马内利，而是他是很跟我们很亲近的，他是要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的，那么关系是很亲密的他。所以我们要这样的什么操练，因为他先爱你，然后你就要在爱里边享受那从神而来真正的情感。所以你寻求明白神对我们的爱，其实我那天还在跟一个姐妹讲，因为她跟我说只有神能够帮她，我说她人看不见神，我说只有你能帮她，因为你知道人是看不见神的，所以你必须让自己怎样成为让人可以看见的神，让人可以看见神。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那刚开始服侍啊，然后跪在那边祷告，然后旁边一个姐妹在那边哭，我跟神说，神赶快去安慰她，上帝说你去啊。然后所以就是我们慢慢的我们在爱里边就能够享受那从神而来真正的什么情感。所以其实神跟我们是非常的亲近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常可以这样操练，就是神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在我的里面，让我有无限的满足，无限的喜乐。所以你寻求明白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你就会享受神对我们的爱，然后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丰富满足起来。所以这句话我们翻译成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翻译成为我们爱因为他先什么爱我们。所以我之现在能够有点爱是因为他先爱我，那你就知道了你的他到底是谁啊，你的他到底是谁。所以二十节我们来看二十节，二十节这个地方说人若说什么我爱神，好，我爱神，说我爱神，那他到底爱不爱我呢？你爱神对不对？但是他到底爱不爱我呢？不是，因为这个我们爱是因为他先什么爱我们嘛。二十节说人若说什么我爱神，那这个我爱神，但是他爱不爱我呢？那这个你必须从你的人生当中从方方面面去体验嘛，因为每一个人他能够接受神的爱的方式还有各自对于神的爱他的认识跟了解，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管教的爱，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认识跟了解呢？其实它是有进展性的，就是你对神的认识是会慢慢的认识更加认识进展更加的什么进展。所以一开始跟上帝很遥远的时候，我知道说我有问题，我不知道去求告谁的时候，然后我去祷告耶稣基督，就发现他为我解决了，那我就知道说他爱我。然后我们在缺乏的时候，然后发现他供应我，或者说他借着人来供应我，或者没有人安慰的时候他安慰我，他解决了我的困难，那我知道他是爱我的。然后进一步渐渐的就知道说他爱我，可是他也要我好啊，所以我就会知道说圣经上说凡他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然后你就会去了解说 保罗他在罗马书说神是恩慈，但是他也是严厉的。我们刚不是说他是公义的，他也是什么怜悯的。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头就说，你要认识他的恩慈跟什么严厉。很多人只认识他的恩慈，而不认识他的什么严厉。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对神要一个平衡的什么认识。他爱你，可是他不会放任你这样子没有生命里头没有从神来的一种性情嘛。所以在被管教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说他爱我。所以一开始你跟神的距离还很遥远，老实说你经不起管教的啦，一开始是经不起管教的。所以很多人他是经不起挫折的。所以从他对我好，解决我的问题，让我觉得他是可信靠的，知道他爱我，这是一个阶段。然后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你要了解他爱我，但是他要我好，他要我的生命可以更新成长，所以他给我试炼，给我功课，他管教我。所以你每一次在经历管教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爱我，神爱我，这是第二个阶段。所以如果知道神爱我们，似乎是用严厉的管教在爱我的，这就会摸到神的心。所以在末日决战里头，那个雷克乔纳他特别有一段话讲到这一段，就是说人基督徒很多的问题就是不认识神的严厉。所以当我们只认识神的恩慈而不认识神的严厉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信仰是不平衡的，是够。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可以去翻那一段。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似乎是用严厉的管教在爱我的，我们就会摸着神的心，知道他爱我是为了让我好，是为了让我好。那么更进一步的是，他爱我就要我与他同行，与他同工，与他一同背十字架，和他一起来完成工作。所以我讲了三个阶段，是不是？第一个阶段就是 我有什么需要，我去祷告，他就给我，好，他就安慰我，他就供应我。再来就是你要去认识他是管教的神，他是恩慈，但是他也是什么严厉。到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要与他同工，要与他什么同行，与他一同背十字架，和他一起来完成工作。所以世界上的人呢，其实他是经不起、受不了与主同定十字架去承担那么艰难的事情。所以神给我特别的苦难、特别的艰难，在这个哥罗西书说怎么样，要在肉身上补满基督什么患难的什么缺欠。因为毕竟耶稣基督他一生就活了短短的33年半嘛，那他也没有进入婚姻嘛。所以事实上保罗特别讲到说，我们要在肉身上面去补满基督患难的什么缺欠。所以你每次碰到别人所不配有的艰难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要特别的感谢跟感恩，因为上帝算我们是什么配得的嘛，算我们是配得的。所以这个阶段怎么去知道神爱我，就是从他对我好，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他要我好，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使外在的一切更好。这样明白这个差别吗？第一个阶段是他怎么样，第二个什么，第三个阶段什么，你帮助别人会好。因为你的存在让很多人得到很多的什么帮助，使外在的一切更好。所以这是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因为生命的阶段层级一步一步的有所不同。所以 你觉得上帝对你好，你可以去问问我现在是在哪一个阶层，哪一个阶段。如果你先有一个知识，就是当你生命配得的时候，那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是在哪个阶段里头，你是怎样在与主同行。但是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也不要去虐待自己，就是说我受虐来换取上帝的爱。原因是因为爱的关系跟奖赏是不相干的，不相干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人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活好。你把自己活好之后，你才有可能去做任何一件事情。所以如果说希望我在今生受点苦，我在天国能够有一些奖赏，那这个跟伊斯兰教那些激进派哈，就是他们身上绑着炸弹，然后去做人肉炸弹，然后他们的信仰就是说，你这样子升天之后，你立刻可以享受99个处女，我已经忘记他们的教义是什么，哦，72个，好，对，对，对，就是他们的教义，没有，这是真实的啊，他们的教义就是你就可以到天上去享受一大堆的荣华富贵嘛，所以我们不可能用受苦了来得到什么奖赏，所以一定要真实的感觉到上帝的爱，这样明白吗？因为我们因为爱而所做的东西，做的一切，老实说有奖赏。你若是觉得我要刻苦己心，哥罗西书那里讲到，那事实上我们可能是走错了路，因为你因为爱而做的事情就很甘甜嘛，你就有永恒嘛，才有永恒。所以神要的不是说我们去受苦，然后去换取将来我们自以为会得到的什么幸福。好的，你知道人间的爱，人间的爱有时候人啊，人就是因为想要得到对方一种比较完全的爱哦，其实有时候会是一直去付出，有没有这样的状况？或者说希望得到父母亲的赞美啊，就努力的去想要完成他们的，其实那个到最后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会发现你取悦不了，你不会满他的意的，不会满他的意的。所以上帝要的也不是让我们说，哦，我去受苦，然后我要换取将来我自以为的幸福，而是他要让我们怎么样，在跟主一起受苦的过程当中理解他对我们的爱。他要我们在跟他一起受苦的过程当中理解他对我们的爱，然后跟神在爱里边同行。你不爱就不要做了。所以他要的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在跟主一同受苦的过程当中理解到他对我们的爱。我昨天晚上去睡觉之前去祷告的时候，其实后来上帝有给我话，那我就明白了，因为我日子过得太舒服了，所以忘记，神的话，就是你乖僻的也要顺服啊，否则你有奖赏吗？上帝是经常是这样问我的。所以我们在要在跟主一同受苦的过程当中理解到他对我们的爱，然后与神在爱里边同行，因为他看重我们，所以他愿意我们与他在爱里边同行。所以我们去看马太福音，在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服侍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三阶段的服侍。他想不想喝那杯？不想。他三次跟神祷告怎么样？ 主，你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怎么样挪去。他完全不想喝那杯，但是最后他都说什么，照你的，不要什么照我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困难，那我也理解，但是 我总是说，那你祷告完之后你可不可以加那一句，就是主啊，照你的，不要什么照我的。因为老实说，我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因为人生你就是要不断的去选择嘛，不断去选择。所以我们如果爱神，你在哪一个阶段爱神都可以，你现在只是要跟他要可以，你现在懂得他管教是要你好可以。当然这三个阶段他在本质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我们不要虚假，这样明白吗？不要假，就是所谓的不要虚假，就是我不要自己骗自己啊。就明明我没有把握，我没有感觉，可是我却不断地在说服自己我是爱神的，那那样的话老实说你就会很麻烦，你就会非常麻烦，你到后来很多事情老实说你会处理不了，你会这个东西很像就是令师母说年末要大扫除嘛。我跟你说，你的房子如果不常打扫，你哪一天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不想扫了，你就不想扫了。所以我们家每次都是整理东西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跑出来，因为你平常不要把它塞到哪里去了。所以第二十节，我们来看二十节。二十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什么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什么看见的神。这句话里头它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有些人他对于他的弟兄，对于他身边的人他是恨的，然后另外一个层次呢，就是他不能爱，没有爱的感觉。只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什么恨的，另外一个层次是什么不能爱，没有爱的感觉。
本人就没有爱，
就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对他身边的人是什么恨的，另外一个层次是他不能爱，没有爱的感觉。那么在二十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呢？第一句话说什么？人若说，人若说，就是他做了一个宣告，在他的口里边他叙述出来，宣告。你知道你用口去宣告的时候，就让我们在观念上面，在意识上面，让我们在生命里头更加的明确，更加的坚定，而且有力量。所以说是需要的，这样。所以你知道我们读圣经也是在什么说嘛，对不对？我们唱诗歌也是这样，在说那些歌词嘛。所以说是需要的，但是你会不会一边唱诗歌的时候还在魂游向外，在听讲道的时候还在想 他真可恶。就是我们说是需要，但你会不会在说的时候其实你下意识在说谎？会啊。所以生命不够真实的人其实他习惯于什么说谎。所以习惯于说谎的人，就是他会搞不清楚什么是真话了，什么是真话。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就是常常一定要常常告诉他说，你一定要这样，要诚实。那原因是因为人如果没有习惯诚实，没有习惯说真实的真话的时候，其实他慢慢会分不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什么假的。什么是假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警惕的，就千万不要落到这样的光景里边。所以你如果说我爱神，你做这样的宣告是很好的，那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是不满意的，那是正常的。 因为你如果满意就奇怪了，你如果满意就说明你根本不需要长进了嘛，对不对？根本不需要长进了，所以你跟神辩论是可以的，但是最后最好宣告说，主，我是爱你的，并且我是信你的。那你跟神说，主啊，我信你，至少跟上帝的关系还有维系着嘛，对不对？ 还信他嘛。那所以宣告自己爱神是绝对绝对重要的，但是你在做这个宣告的时候，你要有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知识？就是如果你恨你的弟兄，你爱神就是假的。如果你恨你的弟兄，爱神就是假的。你知道弟兄跟世人是不一样的啦，弟兄跟世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世界上有很有一些人，其实你跟他相处的时候，老实说你会承受不住的，你会承受不住的。你知道我最近因为要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就必须在事业上去跟一些人相处。我后来跟牧师说，我是不是在教会太久了，跟弟兄姐妹都相处太久，我已经忘记事业上的人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后来也想了很久，我就觉得说，因为 我碰到的人都太好了，所以我没有碰过那些很不好的人这样。所以我心里头也蛮警惕的，就是发现啊，我已经不太认识世界上的人是怎么样了。所以世界上有很多人，老实说很多事情其实你是承受不了的，因为我们会觉得怎么这种讲话的方式，我们会逃避嘛，不想跟这样的人什么接触。但是当我们进到基督的信仰里边，我们有可以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原因是因为他也愿意爱我嘛，我也愿意爱他嘛。那老实说也许爱得不太高明啦，爱得不太高明。你知道我跟牧师结婚很久了，在这五十几年当中，他常跟我说他是爱我的，我说我同意，但是你的品质没有很好。不是，年轻的时候有感觉，但是品质不太好。那当然啦，那当然啦，对，我就跟他说知道，知道你很努力，但是我觉得品质不太好。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那我们的品质很好吗？啊，我们爱，我们的爱很高明吗？
他说只有10%的纯
我。那没有，你自己打分数，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对别人的爱不满意，对不对？那你自己有多高明吗？你是特例，好吧？
我每天都抱怨他，就抱怨他。
赶快去他坟墓面前跟他说：“我爱你。”讲50遍再回家。
我不要讲。
我有跟妈妈说对着我讲要练习啊，她也不理我。
我可以是有给她道歉，就
是，我说，哦，可以啦，
我说几十年对你这个大声吼叫，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有悔改就可以了。你知道，你知道淑媛姐也常跟别人讲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她那个时候刚刚信耶稣嘛，那我们祷告会，我们三个人一个小组，她就跟我说，我那天我也干了一件事，就是我开车去撞到人家的后照镜，然后我就逃走了。我就说我有祷告，我就逃走了这样。然后淑媛姐就说，我丈夫已经不在了，我真的很后悔我以前对他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去他坟墓面前去跟他说啊。他说，师母，我真的去说了呢。
我也很听话，我有说，只说了一半而已。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教会里头就是大家都知道要彼此相爱，但是彼此的品质怎样都不好嘛。那我们愿意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在神的家中很基本的祝福嘛，对不对？所以就不要去挑剔人家爱你的品质怎样了，人家已经是尽心尽力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每个人尽心尽力的东西不一样嘛。所以我们在中国就是到处走，农村到，你知道 那种老太太就是她也不知道我们那天会去讲到啊，然后她也没有带钱啊，她就用一张纸包着大概一块几毛，然后很恭敬的给我们。那老师说那个钱我拿回家我也不敢用，因为那个是她的仅所有了，仅所有了。所以我们愿意彼此相爱，就是在神的家中最基本的祝福。所以主耶稣在福音书一直跟我们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什么门徒嘛。所以只要彼此相爱，我希望下个礼拜我可以把第四章讲完。
我认为今天就要结束
了，结束不了。所以我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就会认出我们是他的什么门徒。不要讲别的事情，只要彼此相爱。然后说我们也常做不好，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比如说你有情绪嘛，今天脸色不好啊，来了我们就看见某人脸色不太好看，因为他身体不舒服嘛。然后比如说我们有困难嘛，那我们就会找一些出口去发泄，对不对？这个那天有个姐妹说，哎，师母听了你讲到之后，我发现我会把对我先生的气发泄在我的女儿身上。就是因为那是一个过程，这样明白吗？就是生命成熟到一定地步的时候，这些就不必要了嘛。所以我们常说这个人有没有爱他家的狗都知道，因为他不高兴回家先骂太太骂小孩，再去踢他的狗这样子啊，心情好回家就看到狗也觉得啊、哦、好可爱哦这样。所以我们如果生命越来越进步的时候，就会越来越甘甜，然后对很多事情你就会没有反弹嘛，你就不会有愤怒。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某些事情不满意是可以的，那么我们需要爱弟兄姐妹来应用，来实践，来伸展我们的爱，因为爱是要实践的嘛，爱是要用出来的嘛。所以这个很像香水，你必须要打开嘛，你有暖气或是有冷气， 你要打开，你要用了你才会 有用嘛。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需要我们有地方去应用，这样明白吗？你要去应用你才会好。你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你如果去应用神对你的爱，有些时候老实说你可能会受伤或是挫折或是失望的机会很多。但是上帝给我们教会，他给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比较单纯的环境，一个比较重要的环境，就是我们爱弟兄姐妹，这样的爱比较容易用出来，这样明白吗？你要去爱世上的人，老实说蛮困难的啦。所以你要把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话说会提到我们若说我爱神，那恨他的什么弟兄就是什么说谎的，不爱他所看得见的什么弟兄，你就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什么神。你爱神的也要爱什么弟兄，当然包括姐妹嘛。所以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什么命令，就是这些意思。那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没有爱的感觉，反而一直在恨的感觉里头，那在这种状况里头，我们说我们爱神，那这是上帝给我们提醒说你在说谎，你这是不真实的。所以我们的弟兄我们能不能爱，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什么依据，就是我到底能不能爱我的弟兄姐妹，这是这段话里头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什么依据。所以这个说谎话的说谎话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在约翰一书的一章六节，说谎话不行真理了。然后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不在我们心里了。二章四节， 却不遵守他的诫命，说谎话的，真理不在他心里了。二章二十二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还有很多地方他不断地在强调这件事情，所以要非常的谨慎而且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追求真实还是在虚谎里边。我再说一次，我们活在虚谎当中，对自己说谎话，他说是非常稀松平常的，非常普遍的。那你不要说哎，我比谁都诚实，因为人心比万物都什么诡诈。所以我们要去知道说我的心里边其实是蛮什么复杂的，是蛮复杂的。那其实这件事情不是叫你去定罪自己，而是你要去注意哪些是要什么修正的。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就是那些就是说谎话的，我如果说我认识他但是我不遵守他的什么诫命，这个就是什么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的什么心里了。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些经文其实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了，就是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说他是真实的诚实的，可是只要他不认耶稣为基督，那可能他都是落在虚谎的什么光景里边。好，我想时间到了，便当来了嘛，对不对？好，我们把时间，好，下课下课。